坚持要南北夹击打通金浦路的侵华日军，尽管在金浦路南段和北段均因受到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而推进缓慢，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其既定的作战决心。在攻占临城藤县之后，南下占领义县就已经超越了东京大本营设置的限制线。此时攻击临沂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，因为受到中国军队张自忠部和庞炳勋部的阻击，无法脱身。第二军参谋冈本清福大佐来到兖州，向矶谷廉介转述了坂本支队的困境，希望得到第十师团的支援。矶谷廉介立即命令濑谷支队在确保韩庄、台儿庄运河一线并警备临城义县的同时，应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向宜州方面突进，协助第五师团战斗。赖国启知道中国军队的第二师、第四师、第二十五师、第八十九师都已经进入台儿庄地区，但是他依旧不顾中国大军云集，目中无人地决定孤军深入，其投入台儿庄地区的部队竟然只有一个大队。按照日本陆军的编程标准，一个大队的规模大于中国军队的一个营，但是小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，兵力约在1000至1500人之间，足见对中国军队的极端蔑视。
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记述，他对日军狂妄的孤军深入是有所预见的。我当时的作战复案是相机着汤军团让开金浦路正面诱敌深入，我判断以敌军之骄狂，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，以其一举而下徐州，夺取打通金浦路的首功。我正要利用敌将此种心理设成圈套请军入瓮。
由此李宗仁拟定的作战计划的要义是，汤恩伯部提前集结于义县以北，台儿庄防御仅仅是正面阻击和牵制，待沿台枣支线南下的日军被阻挡在台儿庄时，汤恩伯部将从日军的侧背突然发起攻击，压缩并歼灭日军于微山湖畔。这一计划的合理之处在于，南下冒进的日军兵力不多，且深入了中国军队阵线的腹地，只要不让日军很快地冲过去，在汤恩伯部主力的包抄侧击下，冒进的日军定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这时候只要中国军队勇猛出击，紧密配合，完全可能给予南下的日军以重创。这个先把主力藏起来然后再杀回来的战术被李宗仁称为轴回旋。之所以选择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担任侧击主力，根本原因还在于汤恩伯部属于精锐的中央军部队，该军团装备齐全，是当时中国陆军中的精华。负责台儿庄正面防御的是从第一战区调来的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。此时孙连仲的任务仅仅是牵制住日军，以便汤恩伯部主力从侧背出击。因为部队过郑州时师长池峰城因事停留，李宗仁将师参谋主任屈身叫到了徐州，当面交代给第三十一师的任务是背靠台儿庄向北面的义县出击诱敌，在日军受到引诱发起进攻时坚决守住台儿庄阵地。师长池峰城赶到台儿庄后，正在北上的第二十军团路过台儿庄南车站，池峰城在车站里会晤了军团长汤恩伯和第五十二军军长关林征。汤恩伯表示贵师任务重大，务须努力堵击敌人南进，而他的部队将在第三十一师与敌接火后不顾一切马上抄袭敌之侧背， 绝不会让贵军孤军苦战。为了届时紧密协同，请池师长暂接受关军长指挥，一切细节问题请与关军长就近协商。池峰城立刻向关林征询问了他最关切的一个问题，即一旦第31师与日军打起来，第52军何时才能发起侧击？换句话说，第31师在台儿庄到底坚守几天才算完成任务？关军长的回答毫不含糊，贵师与敌接触，枪声一响，我们便能马上回援，按距离算，最多不出一日定可回援。贵师守台儿庄能坚持3天即算完成任务。
池峰城师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后来战局的演变与关军长的承诺毫不沾边儿。他的部队不但变成了日军的主攻对象，他负责防守的台儿庄也变成了战区的主战场，而且围绕着台儿庄的惨烈战斗竟然持续了半个月之久。期间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他都在苦盼着李宗仁的那个轴回旋立即实施，苦盼着汤恩伯部能不顾一切的马上回援。他不得不孤军苦战，在那些血肉横飞的日子里承受利刀剜骨般的煎熬。
我是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讲解员宋胜健。台儿庄呢，作为京杭大运河岸边的一个商贾重镇，是最早于明崇祯13年1369年始称台儿庄，而它的城墙呢是在清朝同治4年公元1865年所兴建的。在兴建砖城以后呢，台儿庄呢它是建有6座城门，就是东门西门各一座，南门北门各2座。
第二集团军抵达台儿庄后，孙连仲将他的3个师铺开设防，第30师在左翼，第27师在右翼，第31师在中间防守台儿庄。第31师下辖2个旅、4个团，加上师直属各部队，兵力约10000余人。官兵手里的步枪型号很杂，以汉阳造的79步枪居多，还有日本38式和65式，以及少量的捷克式79枪。每连有轻机枪3至4挺，每营有重机枪3至4挺，每团迫击炮连有82迫击炮4门，全师配属1个炮兵营，有野炮10门。
刚进入台儿庄的时候，这里的店铺还在营业，街上的行人也是神情悠然，但是一看到第31军官兵驻扎下来，听说这里将要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，一夜之间台儿庄成了一座空城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果实。在台儿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，我见到了当年台儿庄大战时的亲历者李敬善老先生。尽管年事已高，但李老对77年前台儿庄大战时的经历仍然印象深刻。李老您好，请您给我们介绍下台儿庄大战时您和家人的一些经历。
我的这个名字叫李敬善，现年今年是81岁，1934年元月份生人。我那地方就是个商人，就住的就是做生意的，做这个杂货卖糕点，包括布局都卖，大货杂货什么都卖。那经过这个那场战争，那可以说把这个主要这个经济命脉叫他，给他摧残的相当严重那时候。这个事儿当时虽然是在童年不懂的事儿，当时呢，这个看到的，那是历历在目的。就是呢，赤峰城的部队一进驻台庄，就是当时他宣传这个战争，到这个城内的这个包围战的时候，俺那年就是在3月15号左右，就开始离开台庄。离开台庄，不光俺家，全部都走了。
天黑了， 关林征的第52军将运河南岸防务移交给军团直属的第11师，然后经台儿庄、兰陵镇移至枣庄以东的项城一带。王仲廉的第85军则在易县与韩庄一线与日军脱离接触，然后转移集结在枣庄以北的抱犊固山区里，这是在执行李宗仁的让开金浦路正面的设想。
在头颅与血泊中见识真正的勇敢和大义，国破家亡的时代，他们学会了爱与牺牲。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正在播出。
23日拂晓，按照李宗仁诱敌深入的计划，第31师开始向台儿庄以北的易县方向主动出击，实施佯攻诱敌。陶安伯说，日军占据的易县城池很坚固，必须把他们引出来。第31师派出了由连长刘兰斋率领的骑兵连，由185团一营副营长王宝坤率领的加强步兵连，第93旅旅长聂子斌则率185团主力随后跟进。此时日军台儿庄派遣队正沿台枣支线南下，两军在易县以南约20里的康庄、赵庄附近遭遇。第31师的骑兵连和加强步兵连且战且退。接近中午时分，日军增加300余兵力，又增加了7辆坦克，沿着铁路线凶猛地向前突进。骑兵连和加强步兵连分别陷入包围，激烈的交战中伤亡惨重，一营副营长王宝坤、加强连连长寇宝珍均阵亡。14时，日军逼近铁路西侧的北洛并发起攻击，第93旅的简易工事被日军炮火摧毁，185团坚持至傍晚时分，团长王玉斌指挥官兵退守南洛。
赖谷起从战场上的中国战俘那里得知，易县以北是汤恩伯部的四个师，拟于24日发起攻击。赖谷起当即决定支队主力集结在临城易县一带，准备与汤恩伯部展开决战，以确保徐州北面的门户韩庄以及台儿庄附近大运河一线。只是他并没有改变台儿庄派遣队的任务，此时中国第五战区的将领们尚未摸清日军的真正意图，认为日军向台儿庄方向的攻击是试探性的，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在易县附近与汤恩伯部决战。那么只要明天日军不继续向台儿庄靠近，以台儿庄为靠背的诱敌深入计划就仍需维持。依据这一判断，池峰城师长下达的作战命令依旧是与当面之敌保持接触，吸引敌军南进，以协力汤恩伯军团之攻势，歼敌于台儿庄以北地区。
令中国官兵印象深刻的是，日军向台儿庄进击的兵力并不多，但是在接敌的第一天，骑兵连和加强步兵连就有百余人阵亡，且多是陷入包围后被日军屠杀的。日军残暴而凶悍的杀伤力令必须主动接敌的第31师官兵有了隐隐的不安。24日拂晓，中国空军出动14架战机轰炸了韩庄、临城和枣庄一带的日军据点。赖国启知道这是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先兆。赖谷支队主力集结在临城易县一线，却一直没有等来中国军队的任何动静。汤恩伯并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发起攻击， 他的军团部和第八十五军仍停留在抱犊固山区里，只有关林征的第五十二军到达了预定进攻位置，枣庄东面的博哥窝郭里集一带，并且在那里与赖乌齐指挥的宜州支队形成对峙。这个时候，日军台儿庄派遣队仍在向台儿庄推进。24日早七时，台儿庄派遣队从北洛出发，其前锋试探性地攻击了孙庄，在第31师的抵抗下没有进展。两个小时后，日军后续部队抵达，在20余门火炮的掩护下，向北洛以南一线发动了猛烈攻击。台儿庄以北的刘家湖各村相继失守，第31师官兵一边抵抗，一边逐次后退。中午，日军飞机对退入台儿庄东北方向原上村内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轰炸，守军伤亡殆尽时，日军占领了原上村。从刘家湖和原上村，日军已经能够看见台儿庄单薄的寨墙了。日军台儿庄派遣队单刀直入，根本不管置于侧背的汤恩伯部，其一路进击的方向始终是台儿庄，而赖古支队主力则集结在台儿庄派遣队身后，随时以备汤恩伯部不测。池峰城师长终于意识到，日军台儿庄派遣队既不是在试探性攻击，也从没有为中国军队所诱，其作战任务就是占领台儿庄。他的第31师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。池峰城立即联系汤恩伯部，以求获得支援。汤恩伯的意思是，他的第20军团已经向台儿庄以北走出很远，正在枣庄东南方向的郭里集与日军激战，无法南下回旋台儿庄，助池峰城部歼灭当面之寇。池峰城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命令185团不惜一切代价向刘家湖反击，命令186团务必收复原上村，以重新构筑起台儿庄北面的外围防御线。14时，185团由南洛突然出击，当面日军猝不及防，出现伤亡后撤退，刘家湖阵地得以收复。但是原上村里的日军据守不退，186团的反击没有成功。刘家湖阵地刚刚稳定，日军突然又反攻而来，致使台儿庄北面阵地全面陷入激战。一股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防线，直逼台儿庄城下。日军集中其炮兵火力，对台儿庄实施了破坏性的轰击。第31师师部所在的南车站大楼被击中，师部被迫转移到车站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下。台儿庄的北面都是开阔的平地，日军逼近寨墙时不得不暴露在中国守军的火力之下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。日军士兵只好疯狂地挖掘临时掩体，挖出一个坑趴在里面不敢抬头。为了压制中国守军的火力，日军再次对台儿庄寨墙进行了4个小时的轰击，致使北部寨墙多处倒塌，形成了几个大缺口，数股日军从缺口冲入。危急时刻，186团团长王震、团副江长泰率领预备队紧急增援。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向突入的日军猛烈扫射，日军在伤亡不断的情况下仍持续冲锋，两军在寨墙附近混战在一起。战斗中，王震团长和江长泰副团长均负重伤，池峰城派副师长康法如上来顶替王震指挥，可是康副师长刚上来便身负重伤，池峰城又派参议王冠武上来指挥。经过死战，中国守军 终于把突入寨内的日军逼退，北寨情外的日军遗失后撤。
台儿庄激战之时，23日，蒋介石抵达徐州视察，并让随行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、军令部次长林蔚和作战厅厅长刘斐留下来，协助第五战区指挥作战。台儿庄受到的猛烈攻击，令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人颇感意外。或许此时李宗仁才意识到，让孙连仲部诱敌深入，再让汤恩伯部猛烈侧击，以图压缩日军与微山湖畔将其歼灭的轴回旋计划过于夸张了。台儿庄才是这股日军必要攻克的战略要点。于是第五战区改变了作战部署，命令第31师防守台儿庄，取消原定之诱敌任务，并增调一个炮兵营、一个机械化野战重炮兵连以及铁甲车第3中队，全部配属给第31师，同时解除第31师归属汤恩伯指挥的命令，将第31师交还给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指挥。
孙连仲随即命令第31师全力死守台儿庄，命令右翼黄桥松的第27师火速增援台儿庄，然后他把自己的集团军总指挥部前推到距台儿庄不足2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。尽管处在日军火炮的射程内，但是这个小村庄实在是太小了，以至于日军始终未能判明这里就是孙连仲的指挥部。按照规定，总指挥部的位置应距战场第一线20公里，但是孙连仲率领他的参谋们上了前沿，足见其死守台儿庄的决心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，演播翟万晨、肖玉，节目编辑小雪、张杰、满超、国石，录音林阳，采访记者王雪、于丹、赵征，统筹陈民、张浩、戴丽娟、李亚楠，策划赵薇、傅纯，监制李涛。